今天的讲道主题是信道德。纽约时报在2016年4月24日刊登了一篇关于前参议员 Harry Swafford 打算与他的同性恋人结婚的文章。这位前参议员说，扩展我们对婚姻的观念，以便包括所有彼此相爱的美国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之前讲到的论点之一。谈论性或同性问题，甚至身为神的传教士而言，是一项不容易的任务。在座的一些父母可能认为这对他们的孩子而言是一个不适当的话题，我不应该在此谈论。不过我要鼓励他们改变他们的想法。无论父母知道或是否赞成，他们的孩子必须上性教育课程和从同辈获知关于各种不洁净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敲醒警钟，教他们关于圣经对性婚姻和同性婚姻的观点，那么应该由谁教他们如此重要的事呢？我们的孩子会从不幸的老师或同性婚姻或性自由活动的同情者教他们这些话题。如果我不讲这课题，那么父母要教他们吗？如果我们不做我们该做的，我们的孩子对关于同性恋婚姻这课题变得麻木，并逐渐地赞成或至少持中立立场。他们很快就知道一些教会和牧师赞成同性婚姻，和一些教会领袖实际上是同性者。他们将挑战我们为什么不接受他们。一旦同性婚姻合法化，我们的孩子将被学校课程、故事书、电影、漫画、音乐、戏剧和社交媒体灌输此思想，到时他们将没有机会评估有关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们更有必要让他们知道圣经谈到变态扭曲的性行为，并对此发出警告。我们需要学习神的整个旨意，所以我们也必须学习那些令人感到不安和不舒服的课题，尤其是同性婚姻相关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立即的关注，而且需要我们立即的关注。在我们这一代，批准同性婚姻对婚姻制度不只是一个小变化，它是同性婚姻游说组织长时间努力取得的成果，这将伸展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事实上，它是性解放运动、道德革命带来不可避免的后果。堕胎合法化作为一种节育方式，无过 错，离婚合法化使离婚率直线上升，自由意志主义和对人权的广泛和松散的解释。自由和自主没有正确的定义，却给了人为所欲为的权利。社会限度不断地面对挑战，激进组织一再对同性问题提请法院，直到最后使人对此变得麻木。自由开放的大众媒体对此运动的进展做出了贡献，像婚姻平等或同性恋权等的术语给了同志运动新的感悟，导致同性婚姻反对者被形容为心胸狭窄的偏激狂，同性恋恐惧症这词比比皆是，人们不敢对同性游说团体提出反对。随着澳大利亚即将举行选举，我们应该知道本区候选人的意见。当我们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也必须真正渴望给予同性婚姻支持者的关爱。有很多时候，好意和热心的基督徒对他们不善，甚至苛刻。我们有时会听到热心的基督徒对他们的恶意对待。我们必须专注于问题本身，让我们考虑关于同性婚姻的几个重要事件。有关同性恋，首先，同性婚姻组织的宣传手段是使用令人混淆的术语来达到危险的进展。在争议中，许多词变得模糊不清，并且有了新的定义。我们必须记住主在马太福音5:37说过，你们的话是就是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宣扬婚姻平等，事实上，很多时候同性婚姻法案被提成婚姻平等法案。因此，只要我们发言反对同性婚姻，我们就被指责为歧视同性恋者，剥夺他们拥有异性恋夫妇平等的权利。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将我们这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描绘成自私、提倡自我、邪恶，坚持自己的意见仅作为正确的意见，同时不尊重他人意见和权利的人。这种批评最终扩展到基督教和基督教会。批评者说，基督教是提倡自己而轻视别人看法、不宽容的偏激宗教。他们最终导致人们反对基督教或反宗教。基督教的批评者宣扬基督教是逼迫者，他们引用十字军犯下的暴行。总之，只要基督教反对同性婚姻，那就是邪恶的。这一切来自于扭曲平等这个词的含义及其应用。因此 是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利受到侵犯和全人类没有获得平等。圣经是一本，对他们而言，圣经是一本教导仇恨犯罪的教科书。他们婉转地更改法律，仇恶犯罪是邪恶的，因此仇恶犯罪必须重罚，同性婚姻必须受到法律保护。婚姻平等这个术语在同性婚姻的争论中剥夺了同性问题的真正问题，并成功地将它演变成人权问题。如果他们真的想要讨论婚姻平等问题，他们必须从婚姻的定义开始，这样他们才可以在这定义中讨论各种不平等的问题。然而，支持同性恋婚姻者的起点是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后才为婚姻重新下定义，因此借着婚姻平等这个术语，我们这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被形容为不公正，甚至是不尊重所有婚姻平等的人。他们一旦成功地得到人们的重视和同情后，便企图改变婚姻的定义，将男人和女人的结合定为人与人之间的结合。马太福音第19:4-6，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19:4-6。第四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19节，这给了婚姻的定义。婚姻平等必须应用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婚姻，每个男人和女人应当无需被迫嫁娶，有平等的机会结婚。支持同性婚姻组织利用反歧视法律争辩反对同性恋婚姻是婚姻不平等，因此政府必须惩罚任何歧视同性恋伴侣的人。他们说，基本上有两种防止任何歧视同性恋伴侣的方法，第一，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第二，惩罚任何反对的人。顺便说一句，同性婚姻并不只是局限于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问题，它伸展到一个更大的领域，我们必须要通过认识法 令的名称来看，至少五条法令。这些法令的运作在联邦政府的管辖下。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法定职责所在：第一，年龄歧视法；第二，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法；第三，残疾歧视法；第四，种族歧视法；第五，性别歧视法。澳大利亚在1984年实施平等机会法。我希望你们能看到附着这些法律的名称，如年龄、人权、残疾、种族、性别歧视。将同性问题列入性别歧视里，使它得到如同年龄、人权、残疾和种族问题的关注。更具体的说，根据1986年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法，关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见解、民族血统、社会出身、年龄、医疗记录、犯罪记录、婚姻或关系状态、精神智力或精神残缺、残疾、身体残疾、国际性趋向、工会活动的歧视，在这包括了性取向，使它具有所有其他重要的社会问题平等的地位。问题就在我们不能将性取向从此删除和将它单独处理，这是相当离谱的。我们怎么可以说种族歧视与性趋向相同呢？一个是没有选择，而另一个却有。一个没有选择，如我们的种族、肤色、性别、年龄，这都不是我们的选择。另一个却有，虽然男女同性组织成试图说服世人他们生来就是同性恋者，但他们未曾能用科学数据证明，他们只能说出他们的倾向而别无他法。我们怎么能把是妇女问题与反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或变性问题相提并论呢？一个是自然，而另一个是非自然。男人和女人的性别是无从选择的，但同性婚姻是个人的选择。剑桥英语词典定义趋向这个词为一个人喜好的、相信的、想的或通常做的特别事物。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一项选择而非自然。 罗马书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第二十五节，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人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可耻，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偏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第二十八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另一个例子是1984年性别歧视法，这提到基于性别婚姻并基于性别婚姻或关系状态怀孕或可能怀孕母乳喂养、家庭责任、性取向、性别认同和双性身份。根据这一法案还禁止性骚扰，它基本上迫使同性恋反对者妥协。新的道德规范，首先我们在之前讨论了总体而言圣经的道德规范作为社会的道德规范的中心原则逐渐衰退，所以我们不难观察到一套新的道德规范的兴起，以取代旧的。帖撒罗尼迦书前书第四章，请大家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一到七节。第四章一到七节，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应该知道怎么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命令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么样用圣洁 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要放纵私欲的邪情，向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神召我们本是要我们，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圣洁。成圣或圣洁的观念意味着我们必须意识到的道德规范。有些人可能认为人基本上是自由的，因此他应该允许他 有为所欲为的自由。然而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法律和顺序的。虽然人可能有一个邪恶的政府，但邪恶的政府也需要法律和程序，促使他有自己的道德规范来惩治犯罪犯和保护其追随者。然后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圣经的道德规范是否违反人类的自由？再次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不能没有法律和程序，除非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道德规范是为了保护我们，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因为法律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是父母杀人的。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到四节，亲爱的兄弟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此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第四节，凡犯法的，就是违背法律，违背法律就是罪。我们成圣和圣洁是由神的道德规范来审判。同性婚姻的论点建立了道德准则，世界认为任何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是不道德和不人道的，因为他否认他人的权、人权和尊严的同时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在过去，同性恋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但在目前来说，它是一个很酷、很时尚的生活方式。反对的人是缺乏道德的人，他甚至被指责为懦夫，这种态度很普遍，甚至连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也支持有此态度。他曾说过，人权是联合国使命的克星，他自豪地保障联合国雇员平等，并呼吁联合国成员团结一致，排斥同性恋恐惧症。 他直言不讳支持同性恋合法化和对付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的暴力。去年五月，他在社交网络服务网站 LinkedIn 发表，人权是属于每个人的，不管你是谁或你爱谁。同性恋关系在76个国家被视为非法的，同时同性婚姻在至少16个同性关系在76个国家被视为非法的，同时同性婚姻在至少16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是合法的。这意味着同性恋曾经是不道德的，但现在却不是。相反，任何反对同性恋的是对同性恋的憎恶和不道德行为的标志。因此我们现今倒转了道德规范。我的意思是，光被称为暗，暗被称为光，这是一场道德革命，不是有益的，而是有害的。以赛亚书5章第20节，祸哉这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没有加入这场革命被视为不宽容、逼迫性，甚至是有害人类的安康，他们成为现今的世界观。我要让你们知道，不赞同同性恋婚姻与对同性恋者的暴力行为是不相同的。我们不应该对他们施暴或虐待他们。我们要做的是不认可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这对我们的态度有极大的分别。同性恋者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可能是我们的朋友和同事。有可能我们所爱的人在这困难里挣扎，我们应该在不认可他们的人生选择的同时去爱他们。这些人也应该知道，我们不认可他们跟随他们的倾向，同时他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关心他们。一些我们在谈论这新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改变了对同性恋婚姻问题的看法的同时，不能忽略的是，这就是关乎自由的言论、良知和信念。这是关乎宗教自由的自由问题。我们曾听过一些基督徒企业者因为拒绝为同性恋人提供服务而被处罚。要是他们从事的业务与婚礼服务业相关，如承办 婚宴、蛋糕制作、婚纱摄影或饭店，那么冲突会更大。有一宗相关的例子，肯塔基州职员坚持拒绝给同性恋伴侣发放结婚证，我不知道他的结果如何，但最初他被判囚，后来被释放。通过反歧视法是为了保护同性恋者的权利，但基督徒的权利没有受到充分和全面的保护。我们理解，如果在宗教场所里处理此事，教会将会获得赦免，但公开反对同性恋将是一项刑事罪。然而这令人忧虑的是，这仍然有漏洞，可危及我们的自由。道德改变的后果，我们或许能够提出无数相关的例子。首先，让我通过检查我们的宗教，基督教。在一般情况下，即使在西方，基督教不再提供任何道德规范，或者基督的教会不再有任何道德权威。在许多西方国家，包括在许多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和英国，几乎察觉不到基督信念的存在。如果我们说基督信仰在欧洲和澳大利亚并没有每况愈下，那是骗人的。无可否认的是，基督教会也促成这个局势。换句话说，基督教会和它的影响逐渐衰落的罪魁祸首不是世界和世俗主义，事实上自称是信徒的才是主要因素。看看教会的丑闻，从性虐儿童个案、通奸的神职人员，到贪念的牧师们和他们的追求者，追求更多的金钱和名声。我们是最应该受到谴责， 我们不能尝试狡辩，说人对宗教或属灵的事没有兴趣，这不是真实的。世俗化并不意味着不信教或不属灵，世界仍然是信教和属灵的，然而这信念是拒绝圣经所启示的神，因此他们的宗教自然是反基督和反圣经的。我们必须检查我们对外展现的信息态度和生命见证。在一些教会里，在教会里的一些较开放的朋友可能说，认可同性婚姻不会伤害我们基督的教会，这也证明同性婚姻组织的成功。这些同性婚姻组织知道赢得神学家和神职人员就能打破保守基督教团体所设置对同性恋结合的障碍。对于自由和自主的观念，甚至教会也受到误导。学术机构推广了任何限制是反自由的想法，任何压制的权利是不对的，而教会是压制的权利。因此自由教会认为所谓的性少数族群应该不受约束。基督徒必须问一问自己是否追求纯洁，性革命提倡的是性安全而非性纯洁。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 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提摩太前书5:22，要保守自己清洁。哥林多前书6:9-10，哥林多前书6:9-10。第6:9，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伪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念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言论自由、良知自由和宗教信念自由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个人信仰和宗教自由必须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事物。我们不能允许法律叫人做违背自己良心和信念的事。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群人的权利而拒绝另一群人的权利。许多主张同性婚姻的人不容我们这些支持宗教自由的人。他们争辩我们对同性婚姻不宽容，但他们也对我们非常不宽容。第二，我们要想一想这对社会的影响。西方学校提供性教育，虽然只教育教导我们的孩子有关人类性学方面的各种课题，它提倡同性恋正常化。医学委员会也改变了原来的立场，将同性恋展现为积极的人生观。例如，美国精神病学，例如美国精神病学会和其他相关机构给予同性恋正面的报道。澳大利亚也跟随那么做，给了同性恋权利运动一个新的篇章。相反，同性恋恐惧症是一个新的精神疾病和道德。缺失，而同性恋被接受作为一个新的正常。神学自由主义接受世俗精英们的世界观和接受并容纳同性恋。神学自由主义者想要做的是重新 思考基督教信念，信念完全地改造，以容纳任何世界想要的。总之，他们争辩圣经是错误的，和我们的传统正统的基督教是错的。他们以基督教的名义这么做。因此，作者布莱恩将同性恋是对还是错这个问题改成，在神的国度里，同性恋和异性恋的人应该如何理解和对待彼此。法律将被改变，正如作者弗兰克在书中恰当地和有针对性地说，赢得人心的思想虽然重要，但不能保证成功。这是因为法院的裁决给予震撼性的道德权威。我们做基督徒的能不遵守国家的法律吗？难道我们不应该奉公守法吗？第三，我们需要多加考虑个人良知与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的关联。这点来自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就是作为相信圣经的圣徒，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法律，因为它关乎我们的良知和直接挑战宪法给予我们宗教自由的保障。一方面，根据法律，我们有自由相信我们所相信的。另一方面，却有法律不允许我们保留和保障良知自由，因此还需要政府另外下功夫，以保护我们的宗教和良知和语言自由。有宗教信念的人仍然可以在他们的家园和教会享有宗教信念自由的权利，因此传道人仍然可以自由地宣扬他们从圣经领悟的真理。教会应该能够表明，教会应该能够明确地表明对同性恋婚姻问题的立场。澳大利亚议会也不应该将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牺牲另一些团体和个人否定他们享有良知自由的权利。然而，有至少三个需要我们关注的领域。第一，教育。身为父母，我们是否有权拒绝公立学校性教育的课程，尤其是那些提倡或至少综合同性婚姻问题的课程？第二，业务。身为企业者，尤其是那些从事有关婚礼服务业的企业者，我们是否能凭宗教信念和良知经营我们的企业呢？第三，家庭有关领养。总结，圣经的诫命和道德规范与世俗给我们提供的新的道德规范将会有持续不断的斗争。 同性婚姻直接挑战神的话和他的道德规范的权威。基督徒不应该太天真地认为同性婚姻问题将会停止在同性婚姻。如果世界能够颠倒道德观，将道德变成不道德和不道德变成道德，那么在这世上什么都可能。将来基督徒将站不住脚。请大家翻到利未记第二十章第七节，所以你们要自洁成圣，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